《隋唐演义》续集十七回，李元霸这回有了好马，靠山王杨林把自己最得力的坐骑万里烟云罩借给他要。哎呀，李元霸飞身上马，舞动双锤，甭提这心里有多高兴了。来到梅花圈，见着天宝将宇文成都。宇文成都啊，等的都不耐烦了，心说这何苦呢，换了一匹马又一匹马，今儿个看来比不成了，比不成了也好，我省着提心吊胆，万一失手打不过人家，我金牌就得丢失，在皇上面前威信扫地，百官也笑我无能啊。所以他担这个心，可真没想到正在比不成的时候，杨林来了，而且把宝马借给李元霸。这宇文成都心里就恨上了靠山王杨林，心说老匹夫，你是诚心跟我们宇文家过不去呀？也好，我就会会李元霸，我不信他能打过我，顺便要得手我的一凤池鎏金堂，我把这小兔崽子给拍死，或者把他打成残废，省着他跟我为仇作对。正在这时，李元霸到了他的马前了，宇文成都冷笑一声，李元霸，你真敢跟本将军比武，你有啥啊了不起的啊？这回我啊有好马了，我啊还怕啊你不成吗？大个子，最好你乖乖的把那牌牌给了我啊，是什么说的都没有，你要不给，这真要伸手，我很厉害呀、啊！到那时候，你后悔可就晚了。李元霸，没想到你傻了吧唧的，你还能威胁我啊？本将军岂能怕你？休走祭堂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双臂攒力，抡起凤池鎏金塔，挂着风声就拍下来。你这家伙，咱说了，他这塔280斤沉，也慢说轮着打仗，你就平常搬也搬不动，在家抡起来1两贯1斤的，多大的分量，可以说千斤的力量，以上是下，下了绝情。咱也说过，你说李元霸傻呀，分什么事儿，唯独在武字上的下过功夫，在这方面他一点都不傻。李元霸活走一惊，对于弓刀石马步剑非常有研究，面对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，他是一不慌二不忙，翻着眼睛看着这凤池鎏金堂挂着风拍起来了，早他也不接，晚他也不接，早接怕人变招，晚接啪拍上了，到了一定的火候，离着不远了，锤也够上了。再看李元霸，双脚一扁蹬，腰眼一使劲，双锤以下势上，到海底捞月，十字插花形往上一兜，开呀！两柄锤正碰到凤池鎏金塔上，那真是硬碰硬，半悬空中好像打了一声闷雷，火星四射呀！啪啦！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叫银河驹震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倒退了好几步。银河驹一蹦多高，起来，腰往下一塌，好像没给坐折了。把宇文成都的凤池鎏金堂蹦起来5尺多高，好悬没撒了手啊！天宝将宇文成都的乐子大了，身子在马上一摘呗，就觉着骨挂钩都疼，两手酸麻呀。宇文成都脑袋嗡了一声，俩眼都往外冒，心说不好，两肋发胀，是胸膛发热，偷眼观瞧，两个手掌的虎口全都震裂了，多大的劲儿！这李元霸也不好受，往上这一兜， 震的脑瓜子嗡嗡之响，两个眼睛也往外鼓鼓着，鼻子眼喷热气，觉着两肋往里一缩，五脏刷都一翻个。那匹宝马亮驹万里烟云罩往前一塌腰，耳后又直起来了，前两两两，也倒退了几步。李元霸心说：“哎呀，小子真有点劲儿啊！来来来，再来，再来！”稍迟愣片刻，二马往跟前一凑，奉旨流金淌，擂鼓瓮金锤，举过头顶，二人就斗在一处。杨广啊，把别的事儿全忘了，扒着胸脯在这看热闹。靠山王杨林也聚精会神的瞧着，文武百官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特别是唐国公李渊、李世民、李建成、李元基都没卖了，替自己的亲人捏了一把汗。那李元霸斗的是谁呀？刚一出世斗的是无敌大将军，说着玩呢嘛，打仗没好手啊，一旦照顾不到，啪这一下就交代了。所以李渊这心里不住的念佛呀，求神佛保佑四子。可打了一会儿，李渊这心放下了，他就看呢，李渊霸输不了，再看这对双锤上下翻飞，护住上中下三盘，滴水不漏。进有方法，退也有方法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再看宇文成功，这条凤翅鎏金堂舞动挂风，金光闪烁呀，也是护住上中下三盘，风雨不透。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难分胜负。书中代言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有13条好汉，这头条好汉就是李元霸，二条好汉天宝将于文成都，三条好汉裴元庆，四条好汉熊阔海，五条好汉武云照，六条好汉武天锡，七条好汉罗成，八条好汉杨林，九条好汉飞马花刀魏文通，十条好汉武王杨方杨义臣，十一条好汉大锤公子秦雍，十二条好汉双枪将丁彦平，十三条好汉上半截秦琼秦叔宝，下半截尉迟恭尉迟敬德。这号是这么排起来，今天这一条好汉对二条好汉，两个人要说差的悬殊不可能，就差不多，但是这不多你就很难赶上。眨眼之间80回合了，杨广看着有点害怕呀，看来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，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啊，针尖对了麦芒了。这武艺不差上下，真要一时失手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，赶紧降旨吧，别让他们打了，这都是大隋朝栋梁之才，谁受伤了都不太好。还没等他说话呢，就分出胜负来了。怎么查呢？原来宇文成都一看呢，赢不了李元霸，他没想到这个雷公崽子一点都不糊涂，看来是装傻充愣啊！你看这武艺有多精，这锤法有多奥妙，打长了我还没他劲儿大，我肯定得失败。难道说今天我就丢人现眼不成吗？我要赢不了他，我怎么见人呢？我也对不起我爹呀！哎，有了，宇文成都经验丰富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赢他？这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堂。哎，我赢他。李元霸呀，你再奸你也不知这里的奥妙。宇文成都打定主意，虚晃了一躺，拨马便走。李元霸一看这怎么回事，你招数也没散乱，气力也挺足，怎么败了呢？不行，我就追，不给我牌不行。轮锤催马在后头就追，宇文成都人往前走，眼往后看， 一瞅李元霸没猜出来，在后头追来了，心里高兴，娃娃你这回是准死无疑。可这招怎么使啊？他眼看要跑出梅花圈去了，冷不丁一拨马，刷拉也转到对方的左侧，人随马转，马随人转，这兵刃也跟着转个，横扫千军呢，用这躺砸对方的腰部，这一下就拍上。宇文成都使用这种招取胜不是一次了，可以说百发百中，这招这使得非常漂亮。宇文成都心里是这样盘算的，哪知道今天该他倒霉，往前跑着跑着，他冷不丁的一拽马的丝缰，叫这马撞个。本来沿河居久经训练，深通人性，主人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。沿河居呢也使了劲儿，想玩的漂亮点，这一撞个的功夫没注意，马失前蹄，这就叫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沿河居一撞个没站稳的，扑通前蹄一弯，俩腿着了地了，这下宇文成都乐子大了啊，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去了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兵刃撒手，想起都起不来了。正在这时，李元霸的马就到了，李元霸把大锤高高举过头顶啊，心里纳闷，这大个子使的是什么花活呀？怎么摔下去了？我这砸死你就得了，轮锤就要砸。李渊一看不好啊，畜生猪少别砸，这一嗓子把宇文成都给救了。李元霸赶紧收住双锤，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，双锤咚往地下一蹲，迈大步来到宇文成都近前，没客气把这牌咔把就给抢过来，
这回归我喽，
往他脖子上一挂，文武百官一看，哇，全乐了。杨广也高兴，但是杨广心里头也替宇文成都难过，可惜你啊，天宝大将军，无敌大将，今天有敌了，将来就不能这么称呼你了，你简直是丢人现眼，当众出丑。但是他爱惜宇文成都，不愿意叫他下不来台。杨广马上降旨，选李元霸，选宇文成都。这宇文成都费了半天的劲儿，这才站起身来，金牌也没了，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啊，脑袋都抬不起来了，也不知道迈的哪条腿来到皇上近前，双膝跪倒，臣无能，罪该万死。杨广一笑，爱卿何必这么说呢，你和元霸都是大隋朝的顶梁柱，朕绝不怪你，可见你武艺高强，依然是无敌大将军。金牌没了没关系，朕的库里有的是黄金，来呀，命宝都剑，迅速给天宝大将再打造一面金牌。往后我大隋朝就有两个无敌将。你看这杨广有时候也明白，宇文成都赶紧谢恩，宇文化及也替儿子谢恩，说再打造一面金牌挂上，跟原来当的不一样，这就叫糊弄人而已啊。宇文成都恨透了李元霸，心说小兔崽，今天我没得手，该着我倒霉呀、我这招要使得顺当，我这一下我就拍死你了，可叹天不佑我。按下他心里怎么想不说，单说杨广起驾又回到八宝金殿，椅子都撤了，杨广高兴把李元霸换在面前。元霸，
皇上老子，
哈哈哈哈，真没看出你有这么高的武艺，这回你也如愿了，金牌也落到你手了，你还想要官吗？
怎么不要？我官是官，牌是牌，
还行啊，什么都不忘。这样吧，我加封你赵王之职。赵王 也是王子。这李渊这四个儿子多合适，四个儿子四个王，尹王、齐王、秦王、赵王。后来有人管李元霸叫西府赵王李元霸。为什么加西府二字呢？因为李渊的家呀在太原的西边，老百姓一张嘴上哪儿去？上西府。哎，西府就是李渊太原留守使衙门，故此有人称李元霸叫西府霸王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李元霸也升了官了，消息传出，何府上下人等无不兴奋，李元霸那些发牢骚的家人也得赏赐，皆大欢喜。杨广余兴未尽，跟李渊说：“爱卿啊，朕有一事跟爱卿商议，陛下有话请讲。你这四个儿子，我最喜欢的你猜是谁？就是李世民呐、啊！哎呀，我太喜欢世民了，我们爷儿俩见着就投缘。朕打算收他做明灵义子，我收个干儿子，你可愿意？”李渊一听，赶紧跪倒了：“陛下圣明，臣求之不得呀！世民呐，还不拜见皇父？”李世民一百个不乐意。李世民心说话：“你个无道的昏君，你这个六短智君，你不是个人，你也就是会说人话，披着人皮。我拜你为干爹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？但是不能那么做，皇上旨意下不敢违背，就得演戏。”李世民多会呀，满面陪笑，跪倒在地：“父皇在上，儿臣叩拜父皇。”这一磕头，哎呦，杨广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：“儿啊，过来过来过来吧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得了活蹦烂跳这么好一个干儿子，这是我的福分。市民呐、啊、从今以后你就跟随朕，不准离开，那也是儿臣求之不得的事情。我愿意随在父皇左右服侍皇上。”哎，好孩子好孩子，就这么定了。祝贺！杨广转旨祝贺。书说简短，从这天开始，杨广就住在太原，三天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余下的时间跟靠山王杨林、宇文化及、越王杨素商量军国大事，分析天下的形势。另外呢，他在这等着，运河还没修好，有的地方还没通航，他的龙舟尚未做好。杨广心里头着急，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扬州，好去看看琼花。你说他像小孩不？因此三番五次降旨，叫这工程要提前完成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负责开凿运河的总管姓麻，叫麻叔谋。这麻叔谋何许人也？他跟奸贼宇文化及和沾亲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，管宇文化及叫亲姨父，姨父大人。要不这宇文化及能提拔他吗？据说这麻叔谋乃宁夏人，宁夏边上有个县叫魏县，他是那儿的生人。这麻叔谋是个怪人，性情很孤僻，唯独在官场上他挺会。他知道有门亲戚位列当朝宰相，因此上他千方百计给宇文化及打溜须，不管攒多少钱，每一年几次来看望姨父，恳请姨父能提拔他。后来宇文化及想到了麻叔谋这人很有才干，而且是个急性子，哎，让他担当此事万无一失，才在皇上面前举荐了麻叔谋。其实这麻叔谋也是个贪官，自从做了运河总管之后，大权在握，找了一帮人画的图，这河从哪儿开始到扬州什么什么地方截止，全长有多长，得动用多少民夫，得多少时间能够完成。 都做了详细的计划了，所以他传下命令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这运河不管走的哪一州哪一县哪一府，这地方动员所有的民夫日夜兼程的挖这河，你这段你必须保证完成，一段一段接下来就长达千里的运河，这是他采取的措施。另外这个马叔谋可发了横财了，你想这运河河道这一划出来得占多少土地呀、啊？得扒多少民房啊，所过的州城府县得通行无阻，只要划在那杠杠里头就得扒掉，有很多人呢怕祖坟受侵害，有很多人怕房子被扒了，怎么办呢？想方设法托人要打扁马叔谋，他也给他送礼，他也给他送钱，因此这马叔谋才发了横财。